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一门叫做《终身死于爱：沙漠教父的操练与神恩》的课堂。提起沙漠教父，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听说过，但是呢，又不是很了解啊。因为我们平常说的教父呢，通常都是大名鼎鼎的那些人物。我们在想，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说，诶，什么是沙漠教父？似乎很耳熟，但是又却不是很熟悉。但是这样一群人，教会为什么要尊称他们为教父？一定他们给教会曾经提供了非常多的属灵的养分，让我们这些后世的基督徒们从他们的身上能够得到许多的责备啊，从他们那里获得了非常多的属灵的宝贵的礼物。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主要为大家分享的这些沙漠教父他们在沙漠里面的一些操练的经验啊。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有属灵的操练，这样一群看起来似乎是非常边缘的啊，和我们今天生活当中可能我们看到很多的边缘人群啊，这些隐修士其实也是非常边缘的人群。他们离开了城市啊，去到埃及的旷野，去到圣地一些不同的地方，他们去独自的隐修或者度团体的生活，但是他们只有一个核心的目标，就是与天主结合，就是与基督完全的结合。所以在他们身上会有非常多的启示。对我们来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要先清楚的解释一下教父这个概念啊。通常我们弟兄姐妹非常熟悉的教父啊，我们常常讲说东方西方都有非常多的初期，有非常多的教父。那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西方的四大教父，对吧？我们比较熟悉的像圣奥斯定圣热洛尼莫，就是把我们的圣经翻译成拉丁文的那一位。然后呢，还有圣德我略教宗啊，这一位本笃会的教宗，另外一位是米兰的圣安波罗肖主教。这是西方的四位教父。那东方的四大教父呢，甚至是连我们天主教徒都很熟悉他的名字啊。其中之一呢，金口若望，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那第二位呢，大巴西略。然后还有这个亚大那肖，初期的有一个亚大那肖的信经，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也听说过。那最后一位就是这个纳齐昂的俄我略。为什么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要提到这东西方的八位教父？因为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为什么我们要尊称那一群在沙漠里面的那一群也尊称为教父，而他们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和我刚才所说的东西方的八位教父，其实在初期的时候他们的地位真的是非常的一致的。因为甚至我们后来有读到像亚大那肖主教这样一位鼎鼎有名的主教，他也会去到沙漠里面像一些隐修士去求教啊。在初期的时候，很多的身居高位的主教啊、神父啊，他们也会去到沙漠里面去向这些隐修士去求教。好，所以无论如何呢，我想强调的是，在初期的时候，虽然现在我们看到在教会的历史上，虽然似乎有一些好像圣统制和这个神恩性质的这样一些人物之间会有一些小小的张力啊，或者是一些矛盾，但是在初期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张力是没有那么大的。包括其实我刚才讲到的这八位东西方的教父，在我个人的有限的阅读里面似乎除了昂波罗肖主教啊，昂波罗肖主教年轻的时候是律师啊，后来做这个总督啊，除了他以外，其他的七位我们今天都可以看到非常清楚的，他们和隐修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和联系的。我们可以稍微展开一点的来分享，让大家意识到说，哦，原来在初期的时候，这些所谓的圣统制的关键人物，他们其实都曾经有过非常深的隐修的经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我们知道在当代，很多时候我们的本堂神父啊，或者是一些牧灵人员非常的辛苦啊，非常的辛苦，堂区的这些牧灵缺少这一些非常 隐修的默观式的一些属灵的生活，其实本身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状态。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东西方的这几位教父啊，我们先讲西方的，比如说圣奥斯定，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那圣奥斯定在被招出来做西波的主教之前，他有过3年的隐修的经验啊，他读过这个亚达纳修写的《圣安当传》，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北非，他也隐居啊，直到被招出来做主教。当然他也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就是他在他的教区，他把所有的这些他的教区的神父们啊，白天你在堂区牧灵，晚上回到主教府，大家一起度一个隐修的生活。当然奥斯定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天称为的就是奥斯定会归，是由他的两篇书信和两篇讲道词构成的一个会归。那奥斯定的会归我们也称为是隐修主义的杰作。我们如果对奥斯定的生平有一些了解的话，他的整个的隐修的观念，当然还包括他个人的神学的观念，一直影响后世到如今啊。我们看到他隐修的部分，然后还有后世到这个我们叫做 canon regular， 就是奉他的会归为规则的一些修会啊，我们通常翻译成这个律修会，甚至我们到12、13世纪托钵修会的兴起啊，奥斯定会也是四大托钵修会之一。我们很多人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们通常只以为说啊，方济会、道明会、加尔默罗会这三个是托钵修会，可是奥斯定会也是托钵修会之一。所以我们知道奥斯定的他的隐修会归和他的整个自己的隐修的生活方式，他在教区的管理的模式，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他跟隐修的这个联系是非常深的。好，我们一位一位讲哈。奥斯定之后我们讲热洛尼莫，圣热洛尼莫这一位大家都知道，我们手上的这个所谓的拉丁文本五加大这个圣经啊，热洛尼莫把圣经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成了拉丁文。但是他的工作不仅仅如此啊，他曾经在圣地巴勒斯坦隐修过，我们后面会讲到他在巴勒斯坦隐修，他还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助手啊，我有一位好朋友就是以这位非常著名的助手，是一位女性，叫做圣女宝蜡，大家可能有听过，她是这个热洛尼莫的助手，他们在巴勒斯坦隐修。那这位圣女宝蜡对热洛尼莫给了很多的支持啊，热洛尼莫自己有隐修的经验，同时呢他翻译了许多的隐修文件到拉丁文，他不只翻译了圣经，他也翻译了许多隐修的文件到拉丁文，同时他也给一些很著名的这个隐修文件写过序言，所以热洛尼莫跟隐修的关系也是非常深的啊。那大圣俄我略教宗就不用说了，这个本笃会的教宗，他自己在罗马的这个官邸后来就变成现在著名的隐修院啊，所以那他本身就是一位有着隐修背景的教宗。那东方的四位就更不用说了，金口若望，金口若望主教他年轻的时候有过6年的隐修生活，6年的隐修生活是非常长的啊。那大巴西略，就是我们学灵修的我们会非常清楚大巴西略主教的这个会归，大巴西略会归他在东方教会的地位非常的崇高，跟我们西方的圣本笃会归几乎是同样性质的，所以到直到今天，到今天东方教会的隐修的规则绝大多数几乎还是采用的大巴西略的会归啊，它有两个，一个大会归一个小会归，但是呢都是非常基础性的文件，所以大巴西略主教毫无疑问非常深的隐修关系。那亚大纳肖啊，我们刚刚讲了说亚大纳肖主教初期对抗亚略异端啊，有一个亚大纳肖的信经，但是亚大纳肖主教跟亚历山大里亚学派跟这些埃及当时的隐修是非常非常深的关系，同时他也写了一本大名鼎鼎的啊，就是圣安当传啊，是他写了圣安当传，后来奥斯定有读到过这个圣安当传啊。那最后一位呢，纳齐昂的俄我略，我们待会儿后来其实也会讲到他，这一位总主教在东方教会，在东正教地位非常崇高。我们天主教来说，我们有很多很多叫做神学家，但是在东方教会，在东正教会， 严格意义上享有神学家这个 title 的人只有三位啊，只有三位。一位就是圣若望宗徒啊，他被称为使徒时代的神学家啊。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纳齐昂的俄我略就被称为第一个千年的神学家，当然还有后来第二个千年的神学家，就是这个新神学家西莫昂，我们稍后会有一些地方会提到他的名字。所以说纳齐昂的俄我略在东正教会的地位非常之崇高啊，他也是所谓的卡帕多奇亚三杰之一，我们稍后会讲到卡帕多奇亚三杰。卡帕多奇亚是现在土耳其的一个地方，学神学的都应该一听到卡帕多奇亚啊，就立刻会想到这三杰啊。所以呢，这个纳齐昂的俄我略也是这三杰之一。卡帕多奇亚本身就是一个隐修的重镇啊。今天如果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喜欢去啊四处旅游啊，如果我们会看到很多有一个很出名的图片，就是在一个啊很多的山谷上面，那个每一个山呢都被挖了一个洞穴啊，每一个挖了一个洞穴，那就是当时隐修士在里面居住的地方。然后呢放热气球啊，我一讲热气球大家肯定就知道了。就是现在那个卡帕多奇亚那个地方是现在土耳其就是旅游就是放热气球的那个地方，很多年轻人去做，那个地方就是卡帕多奇亚隐修的一个重镇的地方。那所以纳齐昂的俄我略主教也是属于那一个传统的。所以我刚才讲到了七位啊，除了这个昂波罗肖主教以外，其余的七位可以说跟隐修生活是有非常深的联系。我想要强调的是，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似乎诶圣统制啊，这个教宗、主教、神职人员和这个神恩性质的啊沙漠里的这些边缘的隐修士们，他们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亲密，非常的结合在一起的。这跟后世历史上看起来似乎有一些些的撕裂啊，好像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中心这个主题，沙漠教父啊，我刚才讲到他们其实和圣统的关系非常的亲密，非常的联系在一起，圣统的主教啊给了很多的启示启发。所以当时我们有一句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就是不只是有这个圣统制的主教，还有一些地方的行政长官啊，他们会去到沙漠里面，然后他们碰到一些隐修士，就会有一句非常出名的话，就说阿爸请赐我一言，阿爸请赐我一言，就是阿爸请你说一句似乎很警醒我生活的话啊。通常阿爸们会说啊，你去度圣善的生活啊，你去效法基督，你去啊施舍穷人。他们会通常会说一句话，仅仅一句话，然后这些人就心满意足的就离开了啊。我常常想到这个画面，我会觉得很羡慕，因为当时的人，我觉得这些作为啊隐修士也好，来或者来向他们求教的人也好，隐修士们非常的真诚、坦诚的给予建议。可是我觉得重点是那些来向他们求教的人也非常的谦卑，也非常的有所谓的有悟性吧。我们今天讲他们听到一句话，他们就说诶谢谢，我有收获，我离开，我照着这一句话去生活啊。所以好的老师和好的学生真的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一个在主内的一个碰撞，甚至是我们讲属灵上的一个伙伴啊，灵性上的伙伴，一方说一方听，然后能够实践。所以沙漠教父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就住在旷野里面，住在沙漠里面，终身去操练去和天主的关系。所以呢这个标题我取的是叫终生死于爱啊，他们的一生就是服应于天主是爱这一句话之下，就是天主是爱，他们的一生就是向死而生，为了天主而舍弃了一切。但是呢他们似乎又得到了一切啊，这就是著名的二十世纪可以说是在整个基督宗教甚至是在教外人来说都是非常著名的一位灵修学者啊，叫做多马斯莫顿，很多人都听过他 Thomas Merton， 他的书也翻译过很多，七重山啊，我们这国内也有翻译是他的那个灵修自传。所以多马斯莫顿说这群沙漠教父们啊，这群沙漠教父们看起来 穿的就其实跟我们很熟悉的这个施洗若翰很像，就是穿的这样子骆驼毛的衣服啊，吃的是蝗虫野蜜。那多马斯·莫顿说，这样一群人，他们都是以自由作为代价而取得了自由。我觉得这句话是令我很感动，当时当我对沙漠教父有兴趣的时候，他们都是以自由作为代价而取得了自由。这句话其实也很好理解，我们知道对于今天来说我们的修道人啊，或者是主教啊、神父啊、修女啊，度奉献生活的人啊，他们可能就舍弃了婚姻，舍弃了家庭啊等等，他们似乎看起来他们付出了一些东西，他们不能够享受平常人的这种类似好像天伦之乐，但是呢他们以这个自由作为代价，他们取得了更大的自由，那就是在天主内属神的自由，在天主内属神的自由。这个自由是我想如同主耶稣说的，这个是和那个平安一样，是拿不走的，这个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他在天主内获得了完全的自由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羡慕的状态啊。所以我们常常会羡慕那些隐修士，觉得他们和天主的结合非常的深啊，所以我们去做毕竟，像在西方有很多他们会去到传统的本读会啊去做毕竟啊，去聆听那些隐修士给一句话啊，或者是带领他们去度过一段时间的生命期的低潮，所以他们都是以自由作为代价而获取了自由。可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回到当时啊，四世纪、五世纪、1600年前、1500年前那个样子，他们没有很多效法的对象。但是呢，我们当然知道主耶稣在旷野里面啊，有40天40夜的这样一个经验。可是当时对于这些沙漠教父来说，他们当时有几位啊，只有非常少的一些榜样可以去学习。最著名的，我刚才提到了圣若翰洗者，在旧约里面也有厄利亚先知。厄里叟先知啊，都是在这个加尔默罗山，所以我们知道后世的这个圣衣会、加尔默罗会，他们一直把他们精神上的会祖啊推到了厄里亚先知啊，这个，所以我们知道，沙漠教父们效法的也是这样一些先知啊。那他们所拥抱的生活，这些沙漠教父们所拥抱的生活是天使一般的，是天使一般的，是似乎是超越了这个沉重的肉身啊。我们今天活在当下，活在这个社会，我们觉得很累啊，好像有一个沉重的肉身。但是这些沙漠教父们，他们拥抱的生活像天使一样啊，像天使一样，超越了那个肉身啊。他们的洞穴是巴比伦的火炉，在这里，在火焰中，他们发现自己和基督共处，一个炼净的，一个炼净的一个形象啊。如果大家对旧约很熟的话，应该很明白这个我刚才讲的这句话是出自于达尼尔先知书，对吗？三圣童的祈祷，达尼尔和另外两个圣童在这个火窑里面被炼尽，但是天主的天使却保护他们，让他们安然无恙。可是我们如果属灵一点的来看，这个巴比伦的火窑，它就是一个炼尽啊，它就是一个炼尽啊，炼狱也是这样的 ，purgatory 嘛，一个 pure 让 purify。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一个炼净，把那些不属神的啊，不属天主的全部能够得到一个炼净，那么剩下来的我们就发现我们完全的和基督共处同在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但是非常不容易的经验。我们今天的主要的主题是关于沙漠教父的操练，他们是如何操练的，那么他们获得了哪些神恩啊？稍后我会一一的分享给大家。可是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哦，但虽然我们很渴望，我们很羡慕，但是我们又会觉得说，哎呀，那些隐修士嘛，他们也没有家庭，又远离城市啊，他们当然可以过得很轻松，等等等等。我们有家庭，我们有很多的压力啊，这样一个默观的生活、隐修的生活不适合我。可是弟兄姐妹们，我想要强调的是，对于默观，对于隐修，这是一个内在的根本性的一个生活态度，而不仅仅是外在的。很多人虽然生活在沙漠里面啊， 我们后面也会讲到，在当时沙漠就如同城市，太多人都往沙漠去了，但是真正最后能够达到或者是实现他们当初想要和天主结合的理想的人不多的，不多的。为什么呢？根本性的还是在于我们内在那个核心，我们那个意志，我们要不要和天主结合。所以这个我刚才提到说，我会再讲到这个人叫新神学家西莫昂啊，他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东正教会啊所谓的第二个千年的神学家，他是真正的有神学家这个 title 的人啊，所以我们称他为新神学家，就是为了对应我刚才讲的圣若望宗徒和纳齐昂的俄我略。那这位新神学家西莫昂说，天主把末观的礼物给了所有人，给了所有人啊，隐修士和平信徒都一样，隐修士和平信徒都一样。所以我要强调的是，末观是一个我们根本生活的一个态度，就像玛利亚一样，在耶稣的膝边坐着，坐在耶稣的旁边就够了，因为天主在这里。我们会觉得说啊，很难，当然不容易啊，我们面对很多很多的困难问题，但是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我有没有这个意愿想要和天主结合，我有没有这个意愿想要扎根在基督内，这是一个根本的生活态度。外在的事情是外在的，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个核心的生活经验啊，它可以帮助我们转换和更新我们外在的生活方式。所以天主把末观的礼物给了所有人啊。如果我们记得就是施洗若翰对吧，他在旷野中说，修直你的道路吧，修直你的道路吧。我想福音并没有说他只给某些人啊，只给某些，可能我们理解啊，是不是只给神父啊、修女啊，都奉献生活的啊，修直他的道路吧啊。过去我们常常把这个修女也称呼为修道对吗，某某修道，那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就是修直你的道路吧。我想说的是，他没有说诶某某人你修直你的道路吧，他是对我们所有人来说的，所有人，不管你今天是神职人员、平信徒、度奉献生活，甚至普通人、没有信仰的人，但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就是一个朝圣之旅，就是一个去发现我生命意义的一个旅程，那么必然我需要在这条路上有所努力、有所操练啊，有所修直。所以末观也好，这一份往内走的经验是给我们所有人的，不仅仅是神职人员，是所有人每一位。如果你说我是基督徒，我就需要修直我的道路，修直我内心朝向天主的道路。圣文德有一本很著名的书对吧，心向天主的旅程，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心如何朝向天主的一个旅程。这个末观是给了我们所有人。我们觉得很难，当然很难，对沙漠教父来说也很难，也不容易的。但是呢，我们待会儿可以来分享他们是如何操练，如何获得哪些神恩，我相信一定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帮助我们建立一个信心。虽然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可能这个环境也很真的不轻松的，对谁来说都不轻松，但是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内心可以像一个隐修士一样，可以像这些度奉献生活的人一样，可以完全的和天主结合，这是可能的，好吗？在一开始我希望给大家这个信心与肯定。我刚才讲了这么多之后呢，我想用一个沙漠教父的一句话啊，一段话来给大家一个基本的概念，说诶，一个隐修士究竟可以是什么样的。虽然他的外在看起来啊，他好像穿着是这个骆驼毛的衣服啊，吃着蝗虫野蜜，那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沙漠教父里面有一位长老说了一段话，我觉得可以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哈。他说，这是一个隐修士一生的工作，服从、默想、不批判、不辱骂、 不埋怨，因为经上写着，爱主的人恨罪恶，因此隐修士的生活应该是不要和一个不正义的人一样生活，不要用邪恶的眼光看事物，不要听他人的闲言闲语，不要贪婪，反而应该慷慨施予，不要心高气傲，不要在内心诽谤他人，也不要追求口腹的满足，要行事谨慎。看，能做到这样，你就是一个隐修士了。其实大家可以从这一段里面看出来，他说到不要不要不要，其实如果大家仔细想一想，我们天主教徒常常去办告解，有一个要反思的一个，就是所谓的七罪宗，骄傲啊，愤怒啊，贪饕啊，懒惰啊，不健康的情欲啊，等等，这些我们发现没有，其实它就是一个炼净的过程，就是一些克服我们这些私欲偏情的过程。如果你在操练如何去克服这些私欲偏情，你就是一个隐修士，不管你的生活工作场所在哪里，不管是在沙漠里面，在堂区，在家庭，在任何一个地方，你这样做了，你就是一个隐修士，你就是一个隐修士啊！当然我们说隐修士这个词语，今天我们在英文里面说 monk M-O-N-K， 那它的词根 mono 就说一个人，单独，就是单独。大家看看其实很有意思的，如果我是要做一个隐修士，我是一个 mono， 我是一个人，但是这个不说啊，我们都不结婚，我们都不去度时城市生活，我们都去沙漠过一个人的生活，不是的，弟兄姐妹们，根本呢，我知道我们在婚姻生活里面，婚姻的盟约里面，我们是一个三角形的关系，我们和天主啊双方结合一个稳定的盟约，可是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常常说来也是一个人，去也是一个人啊，我内心的那一个个人的关系，只有和天主完全的结合，一对一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词非常妙啊。Monk 是说你是独自一个人，但是我们也翻译说有一个词叫 solitude， 就是说我们翻译成慎独啊。通常我们说一个隐修士，他是一个慎独的状态，他是谨慎的慎啊。虽然他一个人的时候，他也是警醒的，因为天主与他同在，他也是警醒的，服从、默想、不批判、不辱骂啊，不要心高气傲，不内心诽谤，他也是独自的，非常谨慎的生活啊，慎独。所以说，不管你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下，你都可以内心是一个隐修士，只要你单独的时候，这个单独就是我跟天主一对一的关系。同样还有另外一点，我们如果稍微讲一个英语词汇，就是 monarchy， 大家如果很熟悉的，这个是指的王权啊，这个王室啊，国王的权力 monarchy 啊。这个词的词根跟隐修士的词根是一模一样的 ，mono 就是一个人啊。我们当然知道，中国的也翻译说正啊，寡人孤，大家去想一想，孤单的孤，寡人，意思是说我。我是国王，一个国家只可以有一个国王，我是一个人，他也挺孤独的，只有一个国王，别人到达不了他的那个位置，也理解不了他的喜怒哀乐。但是反之，这两者联系起来，大家想一下，做一个隐修士其实是一个非常高贵的事情啊，就像国王那样的尊贵，因为你是在一个人追逐和天主的关系，这是一件非常高贵的圣召啊，我们说 vocation 或者是 mission， 这是一个非常尊贵的圣召，这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使命，就是和天主的结合啊。隐修士们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像刚才这一位长老说的这一切，我们就是一个隐修士。但是你也许可以在家庭里面，你就是一个隐修士。但是呢，我们刚刚讲到说，诶，其实沙漠教父他比较兴起的时代是在公元四世纪、五世纪这样子。在当时的那个时间，为什么会突然一下子有这么多的人 去到沙漠里面去，要决心要成为隐修士啊，或者换句话说，决心要追随一个成全的基督徒的生活。他也有一些外部的客观现实原因啊，还是有一些客观的原因的。所以大概有几点呢，我们可以分享一下。那沙漠教父产生的主要原因，第一个，我们都作为我们天主教徒，我们都很知道的，就是关于这个米兰敕令之后啊，米兰敕令是这个当时的罗马的皇帝金斯坦丁和里希奴啊两位共主啊，两位共同的皇帝，就颁布了一个米兰敕令，就是说，那么这个时候公教会在罗马帝国得到了合法化啊，得到了合法，就是你可以合法的传教了，因为初期。这个公教会有300年的教难，大家都很熟悉的，当时涌现了很多的这些殉道人士啊，我们都很熟悉，像什么安提约基亚的圣伊纳爵主教啊，对吧，这个圣哲基利亚呀、啊、我们当时都有很多，我们从小就听这些故事长大的啊，大家都很熟悉，很多人殉道，直到这个米兰敕令之后呢，那公教会就得到了一个比较宽容的发展的环境。可是那这个时候呢，就问题又来了。在之前那几百年啊，或者是300年间，有一些啊，比如说叛教了的人啊，被教了的人，那或者是有一些投机分子啊，然后这个时候他想要重新回到教会来啊，这个时候教会因为比较合法了嘛，那就是我要重新加入教会，过去我是叛教了的，这是一种人。那还有一种就是大家都知道啊，合法化了。当然基督信仰的生活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在当时不管是从慈善方面还是从一个这个神学上，其实它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当时很多人就愿意加入教会，就好像变成了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时尚啊，很非常时尚的时髦的一件事情，我也去加入教会成为基督徒。那所以这个时候，那教会的这个整体的素质啊，道德权威啊，就会有一些变弱，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这个教会的生活似乎变得有没有像我们以前那么的严谨啊，投机倒把分子或者是一些追逐时尚的人啊，他的目的不是真心的想要和天主结合，想要度一个成全的生活。那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信徒，他们就不想要在城市里面生活，他们就想要去到沙漠里面去，旷野里面去啊。我们大家非常熟悉，因为这个梅瑟是把以色列人是从旷野埃及的旷野带出来的，所以很多人就去了埃及的旷野，想要度一个隐修的生活。那教会呢称为这一群人啊，叫做白色殉道。白色殉道这个很好理解，白色殉道相对应的就是所谓的红色殉道。那红色的殉道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致命的殉道圣人，他们真的是为主耶稣基督啊，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基督信仰而奉献了生命，这样一群人被称为红色的殉道。可是那些度苦修生活、隐修生活、客修生活的人，他们也是在度一种殉道的生活，他们舍弃了许多的东西，全身心的效法耶稣，跟随耶稣。教会称这样一群人叫做白色殉道啊，这是初期一个很重要的一对概念啊。好，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啊，大家希望度一个更成全的生活，去沙漠隐修。那第二个原因呢，当时罗马帝国有很重的赋税劳役啊，你要去做劳工的，或者是你要去当兵啊，因为这些原因。但是有一些人他们不想要去，他们没有钱啊，没有钱付那么重的税，或者他们也不想去服这个兵役，或者不想服这个劳役啊，他们就逃到沙漠里面去啊，逃得越深越好，你也抓不到我啊，这是其中一个会有很多很多的良莠不齐的人也去了沙漠，也有这个原因啊。那第三个跟刚才第一个有一点联系，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啊，很多人去到沙漠里面，他是为了抗辩异端，最主要的就是亚略异端啊，大家都很熟悉，听过亚略异端这个名词。亚略异端是初期的一个异端的，以亚略这个人啊为主的一个异端，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否定了主耶稣的天主性。当然他认为耶稣是非常完美的人，可是他与圣父不是同性同体啊，这是亚略异端的主要的一个核心，就是 否定了耶稣基督的天主性。而且这一派的人在当时，在很多城市，这一派的人甚至做了当那个本城的主教。大家可能会奇怪啊，怎么会这样？不可想象，在初期的确是这样。有一些神学派别，我们今天称他们为异端啊，在当时他们可能是某一种神学流派，他们这些人呢成了某一些地区的主教，所以后来召开这个尼西亚大公会议啊，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耶稣基督与圣父是同性同体，所以很多的人坚持这一派的人就到沙漠里去了，就到沙漠里去了，他不想再以这个所谓的异端为主的城市生活，他就离开了，就去了沙漠去了。大概就是这三个主要的原因，当时在四世纪五世纪就有大量的人去到沙漠里面去度隐修的生活，这其中有度个人隐修的，也有度团体隐修的，大概是这几个原因。